我的主又经过了一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他像根以他像嫩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但到了第二个阶段的时候，你看见我们的神让他显在众人的面前，他在做我们的救主之前，他先做罪人的朋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东奔西跑，他很明显的像牛一样在那里耕耘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给我们看见他的确显在许多人的面前。那么等到他经过三年以后，你看见他实在是遵循了父神的旨意，那个时候他到了黑门山，就在那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天上有一个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换一句话说，就做生命来说，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就做他的执事来说，他没有一样不是照做父的旨意行，因为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他的教训就是父的教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在那三年之间，他的确完成了父神的旨意，所以他在黑门山他可以升天了。凭着他自己，就着他自己的生命和他的工作和他的职事来说，他已经完成了父神的旨意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为着你和我的缘故，他宁可从黑门山就带着门徒就一直走到哥哥他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就是我们的主在地上最后的180天，也就是最后的6个月，是从黑门山一直到哥哥他山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等到这一段的道路讲完了以后，天上没有声音，这一次不需要有声音，这一次天上采取行动，最后你看见说我们的主就被接到天上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里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既然我们的主是神所差遣来，既然这个生命是天上的生命，既然这个生命乃是完全合乎神旨意，你怎么知道？感谢主，当他生活了一段以后，天上有声音了。从前有个真实的故事，有一个女高音的，她这个唱得非常非常的好。那么有一个作曲家，他写了一首曲子，那首曲子呢，他听见过很多人演奏，他一直不满意。他非常的不满意，因为他觉得他的歌曲应该要怎样怎样唱才可以。虽然有很多名家也名女高音也很会唱，但是他一直不满意，一直不满意，一直等到有一天，他住在一个旅馆里面，这个对面呢刚好有一个女高音啊，所唱的歌呢就是他所写的那首歌。所以啊，这一次他里面非常的喜乐，因为他认为啊，这样唱就对了。所以呢，他就很冒昧的就敲那个人的门，然后那个门一打开了以后，他就告诉他说，我就是你所唱的那个曲子的作者。他告诉他说，我恭喜你，我的歌就应该要这样唱，我一直找许多女高音就是唱不出这个感觉来，但是你唱了果然就是这样唱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当我们的主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说，那这个就是合乎我心意的。虽然亚当失败，那是人类的悲剧，但是感谢主，有一天在人类历史里面，有一个人在地上经过了30年，在人来看是浪费，他为什么不出去多救几个人呢？在人来看，他是度过了沉寂的30年，但是神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但是不止如此，等到他进到了第二个阶段，他的人忙碌在那里，弟兄姊妹，很明显的他就显在许多人的跟前。最后到了黑门山的时候，我们的主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，我所要的人就这个样子。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多少年来天上没有这个声音，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，你找不到这样的人。但是感谢主，我所要的人就是这样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如果我们想知道天上有一个喜悦，那个喜悦怎么发表的，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就在那个时候，很明显的圣经告诉我们说， 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到了最后第三段道路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很稀奇的一件事，天上不再说了，天上采取行动了，因为这里有一个生命是一直长一直长，长到天上去，这个生命一直长一直长，能长到父的跟前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生命的成长不是根据你有多少的知识，不是你有对圣经有多少的明白，感谢主，能对圣经明白是件好事，但是你不能停留在这里。一个生命到底是不是成熟，一个生命到底是不是丰满，你要问说这个生命是不是长到父的面前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与父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？我永远不会忘记，我年轻有一个年轻的弟兄提醒我，他说，弟兄啊，如果主明天就回来的话，我们如果真的见到他，我们会不会觉得很陌生呢？因为我们好久没有和他交通，我们好久没有活在他面前，我们圣经也熟，我们各方面都行，但是我们就是没有活在他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在人类有历史以来，只有路加福音所给我们看见那个生命是一直长一直长，长到父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次不需要有声音了，这一次就把他接到天上去。所以我想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清楚的，我们的主的一生33年半，大概可以分作三个阶段，就是根据在天上的这个喜悦，就可以很清楚很自然的，这个不是人为的，很自然的，你看我们的主很自然是这三个阶段。第一段是30年，第二段是3年，最后一段是6个月，只有半年的期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这样来看主的一生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就学到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。一棵树如果长得又大又壮的话，你发现它的根都是非常深的，根就这个树看不见的部分。弟兄姊妹，像我们的主，他充满了圣灵，一开始就在圣灵生的，所以他12岁，也许18岁就可以出去为神工作。你看今天在人间在地上有很多弟兄姊妹18岁19岁就为主做工了，难道我们的主要等到30年吗？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的主那30年能够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又像根出于干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一段的时间是看不见的，但是它是生长在神面前。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，许多时候我们多半的时候是在人面前，我们难得有多少的时候是在神的面前。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个很有名传福音的人叫做麦雅哥，人问他说，你的秘诀在什么地方？他说，我的秘诀就是我在神面前屈膝的时间多过我站在人面前说话的时间，这是他的秘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的主那个生命乃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的那个生命，感谢主，到了30岁的时候，那么圣灵膏他，所以呢他就在这里开始他的职事，开始他的工作。弟兄姊妹，他无论到什么地方就把神彰显出去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你从来不，我们也许不大知道什么叫做完全人，一直等到我们的主在那3年在人中间工作的时候，你看见他所经过的人，有的瞎眼，有的瘸腿的，有的呢是瘫子，有的人呢是根本长大麻风的。有的时候你常常问说，为什么我们主所经过的不是瞎了眼睛，就是瘸腿的，或者就是长大麻风的？弟兄姊妹，为什么都是一些残缺的呢？感谢主，就是因为我们的主太完全了，凡是他所经过的都显出他们的残缺来。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在美国一个大学读书，到这个学校以前呢，一定要经过个公园，那个公园呢是嬉皮的公园。嬉皮我们知道这个头发很长啊，而且呢奇奇怪怪的，我们那个时候说，你从后面看这个两个嬉皮头发都长长，你不知道哪一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。后来我们得了一个结论，那个穿高跟鞋的一定是男的。 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世界。那么因为他们头发很长啊，所以呢那个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这个读书啊没有时间理发，那么虽然头发很长啊，但是和他们比一比一点都不觉得长，因为他们还比我们更长。但是每次到聚会里面，我们聚会里面有一个弟兄是非常绅士的，他的头发都是黑乌黑乌，而且都是亮亮的，而且都是很短很短。那么有一次啊，我和他在一起祷告，那我不小心眼睛张开啊，我就看见我的那个皮鞋上面都是泥巴，那个弟兄的皮鞋是雪亮雪亮的，亮亮亮亮的。我从来不知道我自己的皮鞋是这么糟的。当我这双皮鞋和那个漂亮的皮鞋放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做污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办法替完全下定义，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完全人。一直等到有一天我们的主从这些瞎眼的瘸腿的中间经过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会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有这么多瞎眼，这么多残缺的呢？因为那位完全的人从他们中间经过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的主做他们的朋友，我们的主医治他们，我们的主安慰这些伤心的人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那三年我们的主来了，为着要完成父神的旨意。我们的主看见他们像羊没有牧人一般，就怜悯他们。所以这三年我们的主行了许多的神迹，这三年我们的主传了许多的道，这三年主把话给他们，主把恩典给他们，主也给他们医治，主也给他们安慰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没有一个人像我们的主那样的忠心。就在那三年，弟兄姊妹，很稀奇的，你发现你很明，最后他到了黑门山。那么当他到了黑门山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和摩西跟以利亚谈出去的事。那个出去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主可以从那里升天的。换一句话说，在这个以前，我们的主已经就着生命，就着执事来说，他已经满足了父神的心。两次天上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可以升上去，但是感谢主，为着你，为着我，我们的主不能去，我们的主不能就升着天上去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他就从黑门山就走到哥哥他。在那个时候，彼得说，我们好不好搭三座棚？所以可见祝棚节已经开始进了。祝棚节就是水果收藏，等到葡萄成熟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结果，有人要把那个又美又好的葡萄把它摘下来，然后让它经过酒榨，那最后呢就变成美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明白，我们的主凭着自己来说，到了黑门山的时候，他的生命就像葡萄成熟的生命一样，他可以升天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为着你和我的缘故，他情愿被摘下，他情愿走一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黑门山，我们的主带着门徒一直走那条道路，特别是路加福音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记得那条路是路加福音特别告诉我们，是约旦河外一条路。那这条道路呢，乃是沿着约旦河谷走的。那约旦的意思就是下降的意思。弟兄姊妹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主就在那个前后告诉门徒说，告诉他说他自己要上十字架，他也告诉门徒说，你们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经里面实实在在有一条道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，特别是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，你仿佛不记，其实这个中间好几次我们的主到了耶路撒冷，路加福音没有记载，因为路加福音要给我们看见那个生命的轨迹是怎样的轨迹，给我们看见到了最后半年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从黑门山带着门徒走到哥哥他山，那这条路就是十字架的道，那十字架是为着达到丰收。所以当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好像那个葡萄经过酒榨，好像橄榄经过油榨一样，现在我们的主能把油分出去，能把酒分出去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以后，你看见我们的人生充满了意义。 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明白了，有一个苦难是不应得的苦难，有一个苦难是因为把生命要分